小说剧舞者，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，主播张文天，第二十四集。
此时周鑫已经烤完瓷盘，正在抬头，两个人的目光在一瞬间撞上了。他们相互呆愣着相持了好一会儿，陆子强已经完全意识到了什么，他大步地向船舱里跑去。然而一切已经晚了，就在他已经奔进船舱的时候，周鑫登上桌子，踢开床扇，一跃而出，动作之麻利干脆，犹如一个身手矫健的男子。陆子强的思维在一瞬间恍惚了，他愣了一下，本能地退出客厅，快步追过去。他很快就要抓住周鑫了，可是在危机当中，周鑫越嫌跳水跳得竟如此英勇壮烈。陆子强扶着弦索，气急败坏地大声喊着，
哎呀，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。
船工闻声赶紧跑了过来，顺手扔下了一只救生圈去。陆子强气得眼睛眉毛都走了形，
我让你抓住他，谁让你救他，
吼得舵工愣了半天，不知道做错了什么。接下来的情形更是出人意料，陆子强眼睁睁地看着刚刚撞了游艇的那只机动船快速掉头，船上那个戴着草帽的青年也飞速地跳入水中。他挥臂游向周鑫，很快便把他搭救上了机动船。小船开足马力向岸边野渡破浪而去。陆子强看着这一切，五官都麻木了。等他指挥着游船上的人开船追去的时候，小船已经走得很远了。陆子强跌跌绊绊地跑回客舱，无力地跌坐在沙发上。那一刻，他的脑海里万念俱空。陆子强匆匆地返回公司，仓促的神色令每位员工遇见他都无不暗暗的吃惊。不一会儿，财务部向总监走了进来。
我问你，账能不能马上改过来？
不行啊，这么多的账怎么来得及改啊？这还不全乱套了？而且呀，每个月的账表都已经报到税务局了，就算是要改也只能改最后一个月。可是最后一个月，你说就算改了，对全年报表数据的影响根本就不大呀。
如果他就是税务局派来的卧底，那税务局肯定已经盯上我们了。
陆子强说着站起来踱着步。
周鑫来了有大半年了吧？
哦，有了吧。
财务总监也紧张地看着陆子强，他想了一下又摇摇头说，
不过他是税务局派来的可能性不大。你说税务局他管辖那么多单位，那么多公司，他哪有精力花大半年时间给我们派一个卧底呀？是不是？再说呢，这税务局他又不是公安局，不会自己派卧底了。我估计啊，陆总，周鑫在您身边这些天，您是不是老跟他说公司的这类事啊？说不定啊，他想拿住你的短处，以便趁机敲你一竹杠啊。
陆子强低着头努力地回忆着。
不对呀，我没跟他谈过财务方面的事啊。
财务总监望着陆子强，鼓了鼓勇气说，
陆总啊，也许您有时候喝多了一点点， 然后在女孩面前就说出您挣钱的秘密呀，这也保不准的啦。说完了，可能您自己也就忘了啦。
陆子强点点头，叹了口气。
唉，这也保不准。
说完，他气愤地倒了自己一拳。财务总监又接着说：“
不过啊，这周星他真要敲您一笔钱，那也不是什么大事了。至少他拿了钱，他就不会把账表给捅出去了啦，是不是？因为敲诈本身就是大罪啊。现在呢，我们得赶快找到他，和他谈判，看一下他到底要什么价钱。”
陆子强听了，赶紧抓起了桌上的电话，拨了周星的手机。他连拨了两遍，都拨通了，可以只是铃声空响，就是无人接听。
陆总，他关机了。
财务总监紧张地看着陆子强的表情。
他不接
啊。那
财务总监还想说什么，陆子强已经放下了电话。他拉开抽屉，翻出一把钥匙，连抽屉都没有关就朝外走去。财务总监望着陆子强的背影，面色沉重，预感到凶多吉少。陆子强直接去了周鑫的公寓，他把那辆黑色奔驰开得像风一般。来到周鑫的公寓以后，他乘电梯上楼，便直奔周鑫的单元。他拿出钥匙打开房门，发疯似的在屋里四处寻找，却连人影和任何可疑的东西也没有翻到。他气急败坏地开着车向一家酒楼奔去。一小时后，陆子强在酒楼的包房里等来了他紧急约见的客人。为首的一个秃子就是不久前他游艇上的座上嘉宾。客人们进屋之后，房门随即被关闭，门外的保安守护着房门，如临大敌。包房里的餐桌已经摆上了酒菜，此时陆子强态度严肃，不断地向来宾们做着部署。整顿饭下来，陆子强几乎水米未沾。当他离开酒楼时，天色已晚，他没有回家，独自驾车来到酒楼附近一条偏僻的街道上。早已等在那里的财务总监同时下了自己的车，左顾右盼地奔了过来。
情况怎么样？
哎呀，我从晚饭前呐，就一直打地税分局原副局长电话，可惜他一直不接了。刚才我把电话打到他家里边，才把他找到了。
他说什么？
我故意说啊，我们今年的年报想换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审核，想请他帮我们推荐一个，想听听他的口气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。
有异常吗？
哎呦，表面上啊听不出来。他说啊，现在有机器的会计师事务所挺多的，他说帮我们考虑一下了。
没说别的？
没说别的了，前后客气几句，也没有什么特别实际的内容。
那他为什么不接电话？
哦，他说今天回家早啊，电话放在包里面，忘记拿出来了。
哦，
陆子强松了一口气，低头沉吟起来。财务总监在一旁看着，反过来问他：“
你找孙大胆他们谈过了？他们能帮忙吗？这种事啊，不宜让他们这些人搅得太深了。他们呀，成气不高，有时候成气不足，败事有余啊。”
哎呀，
陆子强烦躁地叹了口气。
我让他们帮忙找找周鑫，至少在周鑫住的地方盯上几天。另外，让他们帮忙查查那条机动船是哪儿的。我记住了那条船号码的最后三个数。这种事让公司里的人查不方便。
财务总监听了点点头，不再说话了。第二天接近中午的时候，孙大胆儿赶到了陆子强的游艇上。陆子强交给孙大胆儿一个装着20000元现金的信封，孙大胆儿交给陆子强一张二指宽的字条。字条上写着一个地址，字迹潦草，但陆子强不问字名。孙大胆儿指着字条说：“
船主说，租这条汽船的是个年轻人，船主没问他叫什么。昨天因为租船超时要加租费，所以船主啊就派人跟着这个人去他家取了钱。他家呀住在南边，是个快拆迁的城中村，那地方住的都是外地人，地形挺复杂的，要想弄住这个人呢可得多带人手。
好，我知道了。”
当天傍晚，陆子强和孙大胆等人分成了几辆车子，直扑那片巷陌纵横的城中村。他们很快找到了字条上写着的那个地址，他们发现那是一幢陈旧的小楼，院落曲折，楼梯陡峭。此时正是各家各户开火晚饭的时辰，孙大胆指挥着一大帮彪形大汉穿过狭窄的过道，气势汹汹地奔向最里面的一扇门，用力地砸起门来。声响之大，令住在隔壁屋里的李师傅忍不住走了出来。
请问你们找谁啊？
李师傅话音未落，木门已经被撞开。
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
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
喊话间，一半的汉子冲进屋去，另一半汉子则掉过头来，沿着原路朝楼下跑去。李师傅惊慌地说不出话来，君君也吓得睁圆了双眼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那屋子后墙的楼下便是一条短巷，短巷的出口是人来车往的宽阔大街。陆子强随着人群追下楼去，很快便来到了那条街口。他冲上去扒开围着的打手们，将摔得昏迷过去的身躯反转过来，看到了一张年轻而苍白的脸。陆子强的目光一下子呆住了，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陆子强曾经派去监视周鑫的高淳。这一刻，陆子强忽然明白了，
妈的，原来是这样。我知道他们要找的人去哪儿了，跟我走。
陆子强说完率先走了，孙大胆等几个歹徒也急匆匆地跟着陆子强离开了。和拥挤的城中村相比，芳华里小区显得典雅而又有些僻静。陆子强的奔驰轿车一马当先，孙大胆的几辆破车紧随在后，一串刺目的车灯蜿蜒前进，打破了这里的宁静。陆子强是第一次进入这个居民小区，但他从高淳的无数次报告中已经知道这里是周鑫的一个窝点，所以他一看到那个楼号立即便显得熟门熟路。他带着孙大胆等几个打手们冲进了楼门，登上电梯。在14楼，他们下了电梯。此时楼道里一片漆黑，他们费了好大劲儿，终于找到了他们要寻找的那间屋。他们使劲儿地敲起门来，敲门声之放肆，几近土匪们明火执仗。
谁呀？谁呀？来了来了！
为他们开门的 是高淳在报告中多次提到的那位中年妇女。
你们找谁呀？
躲开！
你找谁呀？
陆子强没有理睬他，大步走进屋来，带着人直奔卧房。这是一套简单的一房一厅的住宅格局。他们在卧房里没有发现周欣，却在卧床上看见了一个枯瘦的女人。那女人令陆子强不禁默然止步，那张蜡黄的脸他仿佛还记得。看着看着，陆子强不禁额头渗出了冷汗。此时躺在床上的瘦女人僵化的脸上突然浮现了怪异的表情，一向混沌的视线仿佛忽然有了方向，他直直地盯住陆子强惊异的面容，仿佛认出了相偎已久的杀身仇人。陆子强此时也已经认出了他，他不敢置信地后退了一步，他分明看到那张麻木已久的脸庞居然浮出一丝笑意，他分不清那隐约的笑意所表示的是胜利还是讽刺。陆子强吓得快步退了出去。这天夜里，高淳被李师傅妇女送到医院时还处在昏迷之中，在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抢救之后，他才被推进了病房。没有人知道高淳昏迷的大脑是否还有梦境，是否还能梦见他心上人，那个踩着梁祝优美节拍的美丽女人。清晨的时候，高淳醒了，睁开眼睛，他蓦然发现俯身在他跟前的正在焦急地注视着他的另外一个女人，那就是周欣。此时此刻，周欣似乎比任何人都关心他的安危。见高淳醒过来，他由衷地笑了。在周欣身后站着面目严肃的谷子。早上8点，医生们陆续上班，白班医生在与夜班医生交接之后，才向高淳的亲友，也就是周欣和李师傅通报了高淳的伤情。
这病人的两臂嘛，没什么事儿，只是有点肌肉挫伤。这两腿的肱骨啊，都是粉碎性骨折，这左肋呢，也有两根肋骨断了。胸腔的积血吧，也比较严重。昨天夜里我们已经做了紧急抢救，用了消炎和镇痛的药物。病人入院的时候啊，他处于昏迷状态，头部和其他部位是不是有伤，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进行诊断。
他的腿还有他的肋骨现在都接好了吗？
周欣焦急地问医生。医生摇摇头说，
还没有接，因为呢，具体的伤情啊，还需要进一步加以诊断，再说怎么治疗还要和病人的亲属商量一下。哎，你们是病人的什么人？哎，你是他父亲吗？
医生望着李师傅问。李师傅摇摇头。
啊，不是不是，我是他的邻居。
那你是他什么人？女朋友吗？
医生又问周欣。周欣愣了一下，没有点头。
医生，他没有亲人了，我们就是他的亲人，麻烦你们快给他治吧，医生，千万别给他耽误了，你们该怎么治就快点给他治吧，医生。
医生看着周欣，又看看李师傅。
他家里就没有别的人了吗？那你们就算他的亲人了吧。那他的住院费、手术费和治疗的费用，你们谁来把他交了？
周欣和李师傅对视了一眼，周欣问，
要交多少钱？
手术费、治疗费加上昨天抢救检查的费用还有住院押金，先交3万块钱吧。
好，钱我们肯定交，你们还是赶快治吧。
医生有些为难地看着周欣和李师傅。
哎呀，你们还是交上钱吧， 这医院里啊也有规定，钱交了我们马上就做手术。早做手术嘛，病人呢也会少点痛苦，对吧？另外啊，这个病人抢救前随身的衣服你们代收一下吧。
周鑫和医生交接了高淳的衣物，衣物中唯一引人注目的是一颗心形的琉璃，那琉璃碧绿如玉，显然是高淳脖子上的饰品。周鑫用手摩挲着那颗碧绿的琉璃，心中不觉升起了复杂的情愫。清晨短暂的苏醒之后，高淳再度昏迷。黄昏时，他再次睁开双眼，看到的仍然是一个女孩的面容，但那已经不是周鑫，而是李师傅的女儿君君。
高淳哥，你醒了？
高淳似乎没有听见君君的声音，而是慢慢地转着自己的脑袋，像是在寻找什么。君君弄懂了他的意思，焦急地问：
高淳哥，你在找什么？
高淳的嘴蠕动着，像是有话要说。君君凑近了高淳的嘴，终于听清了高淳的话语：
我的心，我要我的心。
心？你的心不是在这儿吗？在这儿跳呢。
君君抚摸着高淳的胸口，疑惑地回答。高淳此时气若游丝，再次地重复着：
我要我的心。
君君望着高淳的眼睛，终于醒悟过来。
哦，高淳哥，我明白了，你是不是在找原来带给金葵姐的那个琉璃呀？
高淳听罢高兴了，他吃力地点点头，眼里竟涌上了热泪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《舞者》。